各位好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晚上好。非常的高兴我们这个周末，刚刚我们弟兄介绍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周末。我记得好像今天是派，那么明天是不是也是一个日子，就是叫做什么，叫做如果你买到假货可以去投诉的日子，对吗？好像是什么打假日，我不晓得，听说大概有类似的，这样就是那些商家都发抖。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人生有时候有人说到一个程度，我们好像什么都假的，除了假牙是真的，其他都假的。据说 有一个人蛮有意思，他很会做假钞，其实假钞现在成本也蛮高的，那么结果呢，一不小心印错了，印了一张，印了 一摞15块的印出来，很郁闷，那个15块那太假了，没有。那么后来呢，他想说这个成本既然花了，也这样销毁也不太合算，所以他就带了一些，他觉得跑到偏僻的山区，大概一般的人可能不像在城里面啊，见多识广，大概比较容易花出去啊，所以呢，他就跑到大山里头去啊，他想尽办法要把它花出去。果然有些地方真的让他花出去了，挺高兴的。那么有一次在山里面看到一个老人家卖红薯的，就是卖地瓜的，他一想，大概这个老人家比较容易上当，所以呢，他就一看卖地瓜，他说：“您的地瓜多少钱一个？”他说我这店地瓜一块钱一个，他想机会来了，他说这样，我先买一个尝尝，他就给了他一张15块，老人家看一看，收起来给他一个地瓜，给他找给他两张钱，他挺高兴，哎呦，我这下花出去了，拿回家一看哭了，因为找他两张7块的。我们的人生里面，其实我想我们今天在谈，大概真的常常我们觉得很多是假的，能信吗？不过我相信你的人生里面大概一定在找两样，一样是真情，一样是真爱。如果这两样都是假的，那么大概人生太郁闷了。我们别的东西假的都可以忍受，唯有情和爱如果也是假的，我们的人生大概只有崩溃一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谈真情，明天我们要谈真爱，到底有吗？今天很多人说哪里有啊，都假的，都假的，我看开了，我想开了。不过大概你虽然可以看开，你可以想开，如果真的有一天你遇到了假情假爱，你的人生大概真的是觉得非常的崩溃。所以到底哪里能得到呢？变成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吗？真情哪里有？常常我们觉得为情好像愿意生死相许，好像天地间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娶他假的还可以忍受，如果一旦找不到真情，那么人生意义在哪里？色彩在哪里？有没有？我去年有机会除了到英国去服侍，当然英国那里有个康桥，也叫剑桥，非常有名，其实不只是大学有名啊，因为有一个人这个据说很懂情的啊，那么在那里留下了一首很有名的歌，叫诗，叫做再别康桥啊。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以为康桥跟剑桥两个地方啊，其实就一个地方。那么我除了有机会到那里呢，还有个机会到我们华人这里大概更熟悉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我们的子弟啊都受到那里去读大学的一个常春藤的名校，叫做 康奈尔大学。康奈尔大学呢是在一座很漂亮的 那个美国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啊，真的很小。那座小城呢，因为徐志摩去过，所以呢也蛮有名的。那座城市呢，这个其实它有好几个名字哈，当然它的英文名字叫伊斯卡。有没有人去过伊斯卡会下手？有没有？我们的孩子，你的孩子有在康奈尔的回下手吗？都没有啊，除了李登辉去过，没有人去过。康奈尔蛮有名哈，那个伊斯卡，那么徐志摩去过，徐志摩去了以后呢，当然他去干嘛？他不是去念书哈，他是去追爱情，从英国追到从康桥追到康奈尔。康奈尔呢，因为那个城市很漂亮，所以他去了以后呢，这个心上人在那边，那么他就把康奈尔这个伊斯卡呢，竟然给他翻译成伊的家，伊的家就是这个人的家，这个人的家。当然后来这个家也破了哈，康桥他也挥挥衣袖哈，不带走云彩哈。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哈，他说我走了，我走了，我来了，到底来了还是走了，搞不太清楚哈。当然他说他招招手跟云彩告别，那奇怪，跟云彩告别，其实他要告别的那个人，这个，那总而言之我们大概蛮熟的，他里面写了很多愿意做一个小草啦，就好像我们以前唱的歌，愿意做一只羊啊，躺在草地上啊，好，那做了梦，当然这个梦跟中国梦有点距离，好，他沉默，好，不晓得为什么沉默啊，既然又要做歌做词沉默，最后结尾还是悄悄的走了，悄悄的来了啊，不带走一片云彩，云彩倒是没带走，不过呢最后爱情也没带走。其实他写的这个诗歌的对象，第一个是叫做林徽因，那么从康桥也好到康奈尔也好，一直要找这个人哈，但是结果呢最后被另外一个人这个出来一个小三哈，叫陆小曼哈，最后呢他跟陆小曼，所以有时候人生里面真的会觉得很奇怪啊，好像一个很懂情的人哇，因为这个人在那里，所以写了那么漂亮的一首诗流传千古，那因为那个人在那里，所以他把固有的一个翻译的名称也改了。其实伊斯卡本来最早的翻译是咱们胡适这个文学大师，这个大师去了那边，他是人家胡适是正宗去留学去的，那么他看这个城市叫伊斯卡，他就给他翻译成一个非常好听的中文名字叫以色家，这个文情并茂，一方面这个翻得非常的信达雅，以色家，我们中国人其实蛮会翻译的，我们把优胜美地翻作 Yosemite、哦、不是反过来、哎、真的很多人不晓得叫 Yosemite， 自以为优胜美地，我到那个除了康州还有一个叫麻州、哦、麻州其实以前麻麻的蛮怕人，不晓得是不是什么会叫麻州好，结果咱们中国人就给它翻译成叫满山秋色 Massachusetts， 满山秋色哇，马上就让人很想很想去了。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像我们很懂情，也为了情我们跋山涉水，我们觉得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真情和真爱，但是有吗？我想不但是徐志摩的经历，看上去他最终也没有找到真正到底心头他的情和爱在哪里，当然最后人生突然间就结束，因为从跟着飞机一起掉下来。我想你我的人生也在找，你找许许多多的东西，到最后你发现让你挥之不去的是情和爱。刚刚我们的弟兄谈了很多这个跟妈妈之间的关系，人生你大概一出生就发现少不了母亲的一双手，因为这双手里面包含了太多的爱和情。我有机会在中国去 参观一些孤儿院，我发现现在的孤儿院条件很好，跟过去那些年比要好太多，因为有很多那个善心人士，他们在这个帮忙捐款啊等等，所以呢，我进去看很多小衣服堆在那里，很多奶粉堆在那里，但是唯独有一样很奇怪，就是我发现很多小婴儿面无表情，一片寂静，蛮可怕的。你进去一看，那个小床上躺的都是孩子，没声音啊，到底死的活的不太知道啊。仔细看，眼睛睁得大大的，怎么没有声音呢？那我就问那些工作人员，我说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这里孩子这么安静？他们告诉我说，其实这孩子哪里会这么安静呢？他说，因为你看，就我们这几个人哈，我们大概能做的就是帮忙他们换一下尿片啊，给他们喂奶啊，定时的，好，到点了我们去一下。那他们也不是没有笑过，也不是没有哭过，但是我们太忙，所以也没有办法理他们。所以这些孩子也哭过也笑过，但是没有人理会，所以到最后呢，每个都养成习惯不出声，因为知道出声音也没有用。我那一刻突然间感觉，你可以给这些孩子最好的奶粉，你可以给他最有营养的食物，你可以给他最保暖的衣服，你可以给他住在最漂亮的那个婴儿床，让他躺在上面，你开盖最漂亮的孤儿院，但是如果缺了母亲的怀抱，缺了妈妈那一双手，他仍然只是一像一棵草。我们都熟悉这个儿歌，没有妈的孩子就像一棵草，有妈的孩子才像一个宝。所以人生其实不但是从出生你就离不开，到你晚年的时候，风烛残年的时候怎么样，还是离不开。有一首歌我们也很熟，叫做《常回家看看》。我发现很多长辈啊，一唱到这个歌都泪流满面，唱不下去，好像把他们心头的唱出来一样。常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哪怕帮父母捶捶背揉揉肩，因为当父母不图个别人，就图个团圆，就奔个平安。很简单的歌词，但是也唱出很重要的道理。常常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以为爸妈大概怎么样，给你一些钱可以了吧，对你不错吧，给你买一栋房子。当父母真的要这些吗？或者说我们真的用一些物质的东西可以来收买，可以来交换他们所付出的情和爱吗？当父母的心头永远牵绕的是那份情，对儿女那份情和爱。直到有一天，咱们中国需要立一个法，大家大概知道，前年好像立了一个法，我把这个法叫做常回家看看法。就因为现在太多不回家了，所以现在立法，你不回家你犯法。后来我遇到有些长辈跟我说，哎呦，张牧师啊，我们现在纠结啊，这个盼着回来又怕他们回来，他们回来可能我们走得更快啊，一回来跟我们伸手要房啊，要 买房啊，买车了，娶老婆了，怎么办呢？这个给钱吧啊。所以那些长辈说，我们现在发现以前我们是养儿防老，现在倒过来养老得防儿，不能被他们啃光了，要不然啃光了，这个真的真的麻烦。人生里面，从年幼到年老发白，我有一样情和爱，但是真情真爱哪里来？当我们放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吗？在我们人生最高峰的时候，大概爱情占据了我们大部分的人生的时间，情感内容，你发现真的，所谓一进入恋爱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那么快呢？从心疼就很快变得头疼，从天长地久突然间变得能撑多久，大概很多人都有这体会。你会发现为什么人生里面发现得不到真情和真爱，是因为我们人的关系很容易破裂。无论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无论是两个人曾经发誓说要天长地久白头偕老，但是为什么关系好像非常的脆弱？如果我们不追根溯源去看关系到底怎么恢复，我们的人其实虽然对情和爱有无限的执着和追寻，我们仍然好像缘木求鱼一样，因为我们事实上没有办法真正建立一个关系。你发现今天人跟人的关系何等困难，一个屋檐下的夫妻之间能真正建立坚强的关系吗？越来越脆弱。不但是像徐志摩这样谈了满口情和爱，事实上他的人生也在见证情和爱非常的脆弱。我们的人生每一位都是如此，如果不追到根源上去发现，除非真正我们了解关系从哪里建立，耶稣基督来，或者说整个基督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核心要告诉我们一件事，真正的关系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的破裂，所以我们变得人跟人之间，人跟物之间，甚至人跟自己之间，我们都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关系里面。或者说其实这样的正常的关系已经被破坏。一个人如果没有跟上帝先建立起一个正常的关系，那么我们就无从真正去了解和建立人跟人的关系，人跟物的关系，包括人跟己的关系。我们以为不需要上帝，我们可以，你发现你归根到底为什么我们人际关系会那么脆弱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变得非常的自我中心。当我们只在意我的感觉，只在意我的想法，只在意我的利益，你有可能真正去跟人建立关系吗？哪怕对方是你的父母，哪怕对方是你的配偶，甚至哪怕对方是你的儿女，你都很难。今天很多长辈坦白说也是，他们忧愁的难过的，常常也是觉得儿女不孝，儿女不在乎他们，儿女只顾自己。有没有道理？当然有一些道理。但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那么纠结呢？是因为忽然间发现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我非常在意。那么你一定会了解，如果两个都非常在意他自己的，你把这两个人放在一块儿，我要请问你真的觉得会没有问题吗？世上我们谁都心知肚明，中国人不是老早讲这叫做一山难容二虎，两只老虎放在一个屋檐下，一座山头上，有可能吗？也许某些时候你发现当你正常建立关系，就是一个人完全忘记自己。有一个男孩跟女孩在谈恋爱，那么结果呢，谈的哇，他特别心疼那女孩，他喜欢，他发现那女孩特喜欢吃鱼，他一天到晚老给他吃鱼， 那那女孩当然心花怒放，也是看了也心疼啊，你也吃点肉吧。她不行不行，我不要吃肉，你尽量吃鱼肉，那骨头我来吃，我天生就喜欢吃鱼骨头，天生喜欢吃鱼头啊。哇，这个女孩一听，这太好了，这样哇，她喜欢吃骨头，我倒喜欢吃肉，那挺好，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啊。哪里想到结婚没多久，哇，两个人为了吃鱼肉大吵一架。那个管他，哎，那鱼肉拿来都吃啊。后来那个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他说奇怪，你怎么结了婚连口味都改了，以前喜欢吃骨头，怎么现在喜欢吃肉。他说道理很简单的，以前跟你恋爱的时候那叫做钓鱼，我当然用骨头，现在可真是正儿八经吃鱼，谁会吃骨头。我们的人生里面，你一定会发现，当你忘却自己的时候，好像关系非常牢固。刚刚我讲为什么大部分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对儿女总是付出呢？因为父母基本上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忘却自己。为了儿女，我忘记自己吧，我对自己不那么在乎吧。你发现他一旦想起自己，那关系马上就有问题了。想到自己，哇，我怎么办？你怎么这么不孝？你怎么这样啊？所以其实你发现我们跟物质的关系也是一样，我们对物质是从本来应该是去修理看守管理，变成贪婪掠夺归我所有，甚至我们跟自己都出了问题。什么叫跟自己出问题？就是好像常常我们发现我们活得像两个人一样，我们对里面的真我不满意，常常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变成 double personality 两个人一样，这种张力到一个程度呢，很多人就不要活了，自我了断。所以其实你发现关系太重要了，而从哪里去找这个根基？你发现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也只有一种信仰，耶稣基督的信仰。这个信仰是直截了当从根本上来解决，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活的生命是先已经决定死，先已经决定舍。我刚刚讲过，如果你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除非你忘却自己，而圣经不用忘却这个词，圣经用虚己 empty yourself deny yourself。 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经历天上的祝福，你才能够经历永恒的生命。我想这个信仰归根到底从现实我们的人生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地上没有路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基督的信仰大概跟其他宗教这样都神神叨叨啦，讲将来有个来生啊永生，不错，当然一定讲未来，但是基督信仰首先告诉你，你现在没有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活成这样一个生命呢？只在乎我，只关心我，每个人都是我，为什么呢？是从罪带来的。当我们与上帝断了关系，没有了神，我们自己就是神。把这个我放到神的地位上，我们来膜拜自己。你发现我们最常讲的，我啥都不靠，就靠我自己，一切凭我。而当这样的生命产生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不会快乐，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让自己满足，照样别人跟着受害，因为每一个人都变成我们假想的敌人。因为当他一跟你产生关系，你马上发现他就是你的对手，他就是你的敌人，因为他也在意他呀。所以这两个我放在一块，怎么建立一个关系？而我们人又是活在关系里面。刚刚我们讲，一方面我们追寻情和爱，发现没有了情和爱，我们的人生好像黑白的一样，完全没有了色彩。但是一方面呢，你越进入情和爱，你就发现越加伤痕累累。 因为两个我放到一块老打架老吵架老纠结啊，所以人的一生就变成一个非常痛苦的一生，非常矛盾的一生。你想要的你百般去寻找，结果呢发现越得到越让你受伤，到最后呢，中国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其实蛮聪明的，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啊像水一样啊，一是若接若离啊，那这样呢谁都不会受伤啊，我们呢都保持君子风度。我告诉你，如果能你每一个朋友都是君子啊，你最惨，因为那别人到底谁是真的朋友啊，怎么可能呢？我们一定希望这个朋友都是无话不谈，同舟共济，有苦同当啊，怎么可能说淡如水一样呢？淡如水还叫做真的朋友吗？所以因为我们情的表达一定在关系中，而这两个关系大概是人生里面你避不开的关系，你别的关系还可以躲避，这两个关系你没法躲避。对于每个人一定有父母，所以我们以前常说在家就靠父母，你已经跟父母产生了关系，爸妈养你生你，然后呢你离不开。那么有一天你说我出门了，我长大了，跟父母再见告别了，好像我弟兄哈，不晓得他家哪里，不跑到北京去了，然后有一天跑到美国来了，离得开吗？父母还是父母，但是你又建立了另外一种关系。其实不是当你离开的时候，你发现人也必须得有朋友，因为每个人除了父母，大概你的同学啦啊，你的同伴啦，你的同事啦，你的同乡啦，你的同胞啦，总而言之呢，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一出家门你就进入另外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以为这两重关系是任何一个人你的人生里面都会经历，而我们所谓的情的表达就在关系里面，如果没有了关系当然无从表达情，甚至允许我说连夫妻都是朋友的真正的表达。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很容易跟别人介绍这是我的女朋友哈，那个这是我的男朋友，诶奇怪怎么用朋友哈，等到结了婚啊，不是了，这是我的老婆，都老了，这是我的老公，通通都老了，怎么可能突然间就从朋友变了老婆老公呢？真正的朋友的关系其实你去界定你就了解，当两个人说我们未来白头偕老，风雨同舟，无论是刮风下雨风和日丽，无论是有钱没钱，无论健康或者疾病，我们总走在一起，这个本来是中国人对朋友的一个最高境界的描述，所谓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总是休戚与共。所以两个虽然是不同的性别，但是当他们愿意在人生里面共同来承担来发扬朋友的最高境界，那个真是了不起啊！常常我们以为夫妻已经不属于朋友的范畴，刚好忘记了朋友最高的境界，其实这不就是两个人在婚礼上的誓词吗？我们未来愿意同担风雨，共同走一生，有朋友吗？今天很多人说你打开你的微信，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这个一大堆朋友啊，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是有几个够朋友大概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刚刚我讲按理来说进入要将来组织家庭建立家庭本来最重要的这个朋友啊，现在很多人说我们可以做朋友，不过是跟土豪做朋友啊。现在女孩要找对象通常最喜欢的就是一个姓高的叫高富帅。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啊，女孩子要找的一个也是姓高的叫高昌健。高昌健其实也没什么钱，被人追来追去逃来逃去，这个人也 长得瘦瘦的蛮可怕的哈。女孩子的英雄叫高仓健，现在改成另外一个叫高富帅。那男孩也不傻，现在男孩要找的叫白富美。白富美，我一听开始以为是洗洁精的一个牌子哈，后来说不是，白富美。我们那个年代也有一个女神叫做白毛女，也姓白，那个真的为了爱情啊，坚贞不屈，后来逃到山洞里面，后来头发都白了。奇怪，是什么时候短短的几十年，怎么高仓健变得高富帅，白毛女变得白富美啊？你发现这两个白富美也好，高富帅也好，共同一个字就是有钱。你得有钱，没钱想都别想。当爱情里面掺杂的金钱，而且金钱占了主要成分的时候，其实谁都心知肚明，这个爱情已经老早就打了折扣。那已经是在叫做纯粹的爱情了吗？连我们自己都已经非常的怀疑。所以换句话说，当今天人们一方面发现朋友好像出了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呢，爸爸找不到。中国是这个之前有一个电视剧特别火，叫做《爸爸去哪儿》，找不到了，搞了一些模范爸爸。那其实很多人说那个都是真的叫做太典型了，典型到都不是寻常人家的。因为真正的比例哈，你看中国每年，这还是四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公布了。那个时候，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比2010年增长了17%。平均每一天5000多家庭解体，你知道这个比例啊是每年都在递增。中国这几年 GDP 开始下降，这个数字一直是往上增，一直都没有改，连续7年的递增。而且现在2015年呢，我发现我来不及把最新的资料放进去，也是往上走。北京、上海的离婚率老早都已经超过了30%。所以不单爸爸去哪儿，是爸妈去哪儿了，各奔东西了。我到一些中国的高校，我在北京带领聚会，来的都是北大的、清华的，在上海到厦门，每一个大学生的营会里面，我都做了一些调查。让我非常震惊的是，没有想到这么多的孩子、年轻人是在单亲的家庭里面。这是以我这样的一个60后，我们这个过去根本就是难以想象。好像我一直以为家庭的问题在中国不是一个那么严重的像西方一样的问题，哪里想到这么令人震惊，去哪儿了？所以你发现，第一，为什么我们今天人越来越觉得寂寞孤独？因为整个关系已经支离破碎。有朋友吗？我们不说出门靠朋友，但是真的有吗？常常我们说，好像以前的叫做真朋友叫做海内成知己，如果两个是知己朋友，那天涯若比邻，就虽然远隔天涯，好像隔壁一样。现在有人说呢，虽然是要倒过来说，叫做比邻若天涯，就是两个人在一块。我现在随便做一个做一个测验嘛，我们当中用微信的回一下手，用微信。哇，我们都很现代化，你看这大部分都用微信。那我再问你，你的微信里面刚好就有你家隔壁邻舍的，挥一下手。不太多了，你看就没几只手，不错，有几只手还不错。有的聚会里面一只手都没有，他一想微信里面我的老同学啊、老朋友啊、老同事啊，通通都天涯海角，恰好就没有你家隔壁邻舍，这蛮奇怪啊。按理来说，中国人常说远亲都还不如近邻，对不对？隔壁邻舍的，我们以前我们那个年代，也不需要打电话约啦什么，就推个门就进去了。这个以前常常不回家，就喜欢到隔壁家去吃饭啊。所以中国人总结出个规律叫各锅香啊，就隔壁邻家做的一定比你妈做的好吃啊。其实他不见得他手艺真的比妈好吃，不过就觉得好像很新鲜，哎，就在邻舍家，在邻居家。 今天你已经发现比邻若天涯，尤其是都住在高楼大厦，在中国都是一栋栋摩天楼啊，在小区里面，隔壁邻居家到底有几口人，隔壁邻居家到底是谁。不要说这个，我有一次在加拿大，在那边Montreal 这个地方，中国人把它翻译叫满地壳，又奇怪，满地，我以为满地找牙，那个满地满地壳。那这个 Montreal 那个地方刚好碰上他们的这个父亲节，那天刚好父亲节，那么他们教会呢就做一个 video， 就是拍那些孩子采访一下，对你爸爸了解多少。哇，结果那个 video 看得我们简直是很心酸啊，一面笑一面大概笑中带泪，因为那小孩第一个问，采访了好几个，大概十来个小朋友，你爸叫什么名字？ David 总统 Peter， 通常都是英文名字。那么那个采访就说，那你爸的中文名字呢？小朋友找到，我爸有中文名字啊，从来不晓得。大部分小孩几乎讲不出他爸爸的中文名字。然后再问，那你爸的生日知道吗？几乎没有个小朋友记得他爸的生日。哎，问妈妈大概都记得，问爸爸都忘了，不晓得爸爸生日。然后再问，那你爸大概多少年龄知道吗？小朋友挠头啊，有个小朋友特可爱，我爸80多了吧、再往下一跳，这是你爷爷，不会是你爸，这80多怎么可能？我觉得他好老好老好老，就反正就很老了，就他觉得很老，就80多岁啊。哎呦，下面这个大家一面看那个 video 啊，一面其实每个都被提醒，我们的下一代那种关系做父母的一定很爱你的儿女，但是做儿女的真的了解，尤其是对父亲真的了解吗？好像非常遥远，非常疏离的那种感觉，寂寞到一个程度变成一个主旋律。我在中国很多地方去服侍真的年轻人他们现在用的词都蛮可怕，郁闷纠结通通这样，然后呢寂寞，寂寞也是他们很常用的词，他们甚至到一个程度连喝水哥喝的不是水是寂寞，连喝水都变寂寞。哎呦，这连喝水都寂寞，这太寂寞了。到底哪里能够得到真情和真爱？如何从关系入手？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在路加福音11章第1节到13节，非常非常重要。我想今天尤其是许多好朋友在我们当中，盼望你从根源上了解哪里出了问题，如何恢复真正的关系，得到真情。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好吗？我们看得见这里的同声就来念，如果你有带圣经也可以打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预备起。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然后我们接着念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迟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前面那个4节经文，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然后接下来的经文，耶稣在这里有一个比喻，讲到 几个朋友之间的关系，然后再下来来，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段。来，我们一起念：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看，明明第一段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哎，第二段耶稣用朋友来做一个比喻，这里耶稣用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来做一个比喻。换句话说，其实无论是我们中国人，我们都了解朋友之间的关系和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人生最重要两个关系。那么照样耶稣在这里也同样用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关系来解释，来教导，来告诉我们，到底我们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为什么这段圣经要从祷告开始？因为其实关系如果要恢复，你知道不讲话怎么可能有关系，不沟通怎么可能有关系，不交谈怎么可能有关系。所以什么叫做祷告？大概我们当中有些朋友您开始就可以了解，祷告很多人以为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哇，你看这个佛教他们到那里就喃喃自语啊，在那里大概啊，那这宗教大概都有祷告的仪式，所以你们基督教信仰大概祷告就是一种跟你们的神来说话。祷告是什么？真正基督信仰告诉我们什么是真实的祷告。真正的祷告是原来孩子跟父亲的一场谈话。你看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这个圣经呢，如果你有和合本圣经，你就发现旁边有个括号，原来的那个抄本里面没有在天上那几个字。换句话说，原来就讲，原来那个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祷告要说什么？你们要祷告要说阿爸父啊。我要请问你，当你口里喊父的时候，你是什么地位？你就是儿女的地位，你不是儿子就是女儿，对吗？要不然你怎么会叫他父，叫他爸？你发现全世界这一个词，或者说这几个词的发音都是一样，一个是妈妈，孩子一出生就是会叫妈。这全世界你在英文里面，你在中文里面，你在德文里面，你在西班牙文里面，基本上孩子因为这是他最容易发的口音。第二个呢就是爸，当然有的叫爸，有的叫 papa。 这个中国现在又出来一个大大，这个蛮奇怪，那个北方那个，其实一般最平常就是papa 妈妈，这是最容易发的。西班牙文也是一样，意思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阿爸。换说当你呼唤父的时候，你在什么地位？你是在儿女的地位。什么叫做祷告？在基督的信仰里面告诉我们，祷告是孩子跟父母之间一场心灵的谈话。你的灵的父，我们人常常以为我们大概就是物质的，所以呢我们不晓得我们有心灵。现在的人当然越来越知道，因为你发现物质不太真的让你满足。现在很多人发现真的，你说物质好像钱也多了，房子也盖起来，但是呢快乐吗？幸福吗？不太幸福。 中国因为现在调查嘛，前几年老是中央台派了一些记者拿个话筒到处问你幸福吗？你幸福吗？哇，问的中国人民真的蛮纠结的啊！有个人直接讲说我不幸福，我姓郑啊，记者气死。后来普遍性的调查，发现真的没那么想象的幸福，就是，哎。中国人也觉得奇怪啊，因为钱真的比以前比几十年前多一点了，房子也住得宽敞一点了，有的也开上车了，有的也随便可以出国旅游的，也奇怪，但是为什么就要么就没安全感啊，要么就紧张啊，要么就觉得压力山大啊，这压力像山一样大，叫压力山大，要么就是浮躁啊，每个人忙啊，要么就人际关系紧张啊，要么就不开心啊，总而言之的不幸福。那发现什么呢？原来幸福其实不必然跟你的金钱有关。哎，很多人真的很怀念啊，哇，早知这样五十年代啊，真的多好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啊，人机那时候想串个门就串门，那时候推个门就去了，也不需要打电话啊、约啊、发 email 啊，好像都不需要。那其实你就发现，我们人除了有物质的身体，我们里面有一个。每个人都会感觉到我们的心灵世界如何呢？很多人以为心灵大概就是精神的部分啊，那看场电影啊，有些精神娱乐啊，大概就可以了。真的吗？你再往里面追，你发现我们灵的部分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灵的部分在那里叹息，因为觉得我们的人生好像到最后发现死亡画个句号，让我们整个人一生的追求就停在那儿，这是心灵里面最不甘愿。我们是有思想的，我们是问意义的，我们是在追寻所谓真正人生的真谛、人生的意义。结果后来告诉我们啥都没有，从无中来往无中去，一片虚空，这个是人最受不了的，特别是我们里面的灵最受不了，你知道吗？所以变成一个永恒的大问，那干嘛我要到世界上来？如果整个世界最后告诉我生不带来死不带走，那么我既然是这样的人生，我干嘛还要在当中流汗流血流泪呢？谁都知道人生不如意事者大概十之八九，整个人生里面放眼看，从哭着来到这个世界，到最后流着眼泪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有没有一个小孩子哈哈笑着来你吗？你看小孩一到这世界哇哇大哭，那些要走的大概总算哇如释重负，总算要脱离痛苦的世界，但是大概也是蛮不舍蛮难过的。中国人说人之将死，其民也哀，其言也善，意思就是总而言之总舍不得，干嘛呢？我这样就白白到地上来跑一趟，这个叫什么？这叫做我们心灵里面那种呐喊，不甘愿。但是心灵到底跟谁谈话？有对象吗？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以为大概没有，因为不认识神。直到耶稣界的门徒，其实也是对我们整个人类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你的心灵可以呼叫阿爸，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灵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两个国度，地上一个国度没有神，天上一个国度，他在那里有他的旨意、他的掌权、他的地位，而两个国度的隔断是因为罪所造成。当我们不要神，自己以为是神，结果我们的心灵进入死亡的状态。但是可以再打通这条道路，当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发现了这条道路，他就是那条道路。当罪被解决，死亡被解决，我们的心灵再活过来，又可以回到灵的父那里去。所以这是一段父跟子跟父之间的谈话， 怎么谈呢？其实你发现这个原则啊，是建立关系非常重要。刚刚我们讲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建立关系，不但是我们在跟父的谈话都是以他为考量，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都是你的你的你的。你发现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的谈话都是我的我的我的。我告诉你，如果你明白这个当中属灵的原则和道理，为什么说基督的信仰不是一个未来式的信仰，是一个完全当下对我们直接的直接带来根本性不一样的一个信仰。你认识了属灵的原则，得到了属灵的生命，你跟人建立的关系就不一样。夫妻里面的关系争吵常常是因为都是我的，如果你真的回到你的，这个夫妻关系就完全不一样，而且越来越美好。其实你跟任何人的建立的关系都是如此，从我的变成你的。当然这段谈话非常重要，上帝是一切的首位，当把它放在首位，而且接下来三个方面，我们当下的需要，今天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吃给我们。这里特别它的时态是用一个现在时态，是当下的。第一，神不要我们去贪心，也不要我们去忧虑，明天自有明天，你明天可以再求，你不需要今天去为明天未来的。你发现我们人活得不开心是因为什么？因为想得很远。中国人常说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我发现这话真的蛮害人的，因为你近忧已经够多了，再加上眼虑，你哪受得了？那就真的崩溃了。哇，我们常常已经本来活得还蛮开心，结果一想，哇，怎么办呢？孩子要上大学，怎么办呢？他上大学学费哪里来呢？怎么办呢？他如果考不取哈佛怎么办呢？哇，你越想越难过，然后你这都太遥远的事，我们都已经拿来想，因为这叫做眼虑嘛。我们也觉得眼虑很好啊，这我们很聪明啊。结果呢，你发现啊，加州我们本来有最漂亮的 beach， 你现在到 beach 去看看，基本上都墨西哥人，音乐开得很大，躺在沙滩上啊，真享受啊，很多还到你家帮你剪草，你还得给他钱，他通通在欣赏你们家后院的花，你呢从来没有时间去欣赏，啊累啊，怎么办啊，哎呦这个工作啊忙啊，这个根本没有几个人真正有时间好好后花园转一转，没有啊，你还得给了钱，人家很高兴，拿了钱在那放个收音机，放了音乐很大，啊，一面剪草一面开心啊，每个都胖胖的，都很高兴啊。真的，你发现人家才没有那么多，我现在发现啊，你越往南走哦，真的人家没那么多远虑啊，哪需要那么多远虑啊？据说有个北美的还跟人家讲了，哎呀，你们好好干嘛呢？不务正业在那钓鱼哦，你好好去工作，他们说工作干嘛？工作当然赚钱了，赚钱干嘛？赚钱买个房子，买房子干嘛？那买个房子啊，然后你有时间度假，度假干嘛？度了假，然后你可以拿个鱼竿去钓鱼。他说我现在就在钓鱼了，何必这样绕一大圈子呢？当然，我再说不是不需要工作，只是我们常常想得太远。到最后呢，人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去了。所以上帝告诉我们，其实你只要为当下的需要，上帝会供应，你可以跟他祈求，而且是 day by day， 天天给我们。千万不要贪心啊，哇，上帝给我一座金山，上帝啊让我成为第二个 Bill Gates， 上帝啊所有的这个让我一下中了大奖。你每一天按时需用的，有一有时就当知足。明明中国人知道知足者才会常常快乐，你知道是一回事，你做得出来吗？当我们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没有办法。有一样我们可以来求的，我们为已经有的罪孽求他赦免我们。上帝啊，免我们的债，然后呢，我们有样学样，我们也可以去免别人的债。你知道人生里面一个痛苦是怎么造成？就是你不能够去原谅别人。 总有一样人，总有一些人，总有一些事情在你的心里面，好像你心里面特别安了一个特别坚固的一个监狱，然后那些你不喜欢的把它关在里面，到时候想起来就把笼子打开，把它拉出来抽一顿打一顿，再推回去关上锁上。结果那个人呢，可能完全不知道，你自己气得要死啊，血压也升高，每次想到他哎呦真不开心。你看这个短短的交谈里面，神已经都告诉你，你怎么能够真的幸福啊？你的人生如果没有神，你幸福不起来。你的人生如果老是一大堆远虑，你想的都是明天，你也幸福不起来。你的人生里面如果不能够饶恕，你也快乐不起来。那么为要来的有一样可以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指要来的。你知道人生里面，当你现在觉得安居乐业的时候，请千万千万要小心啊！我们人有一样，就是对自己太过有自信，我们总觉得别人会跌倒，别人会软弱，我绝对不会。错了，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下一刻就是一个陷阱，下一刻就是一个试探。上帝啊，唯有你能够保守我不落在陷阱里面，不落在试探里面。你看短短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多么好，很多人常说哎呀祷告祷告，你甚至到底讲什么我也不会。其实当你真的跟这位父建立了关系，你才发现这个叫做一切属灵的美善，属灵的祝福都能够到我们身上，因为终于明白，好像那个那扇窗打开，那条路打开，当下的已经发生的，将要发生的，这是一个非常整全的子跟父之间的谈话。而这个谈话是在一个关系里面，如果没有了关系，你无从去谈。关系在这里，接下来耶稣就第一个用朋友来做比喻。因为我们在人间谁都知道，我们大概虽然朋友遍天下，但是坦白讲，里面很多人是所谓的假朋友，不是真朋友。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是某某别人的朋友，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朋友吗？我们好像也不是。耶稣在短短几节经文里面，他讲了有三个人。有一个人是半夜行路，大概是一个旅客，背包客，不是，总而言之呢，这个人走得又饿又累，那么他就想到他的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进到他朋友家。这个朋友呢，没有埋怨，朋友，他的那个朋友半夜行路到他那里，他开门接待，热情欢迎，然后呢，让他坐下。最后一看，家里面一点食物都没有，怎么办？你稍坐片刻，这个朋友就去找他另外一个朋友，就去敲门。哎呀，我有一个朋友半夜行路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摆上，所以我现在找你来帮忙，跟你借一些饼。你注意，不是跟他要，借。那么结果呢，这个人按理这两个可是朋友啊，对不对？他去找他的朋友，而那个人呢，门关得紧紧的，不要叫了我。这个词你中文大概看不出来，原文这个词是非常凶恶一个词， Don't bother me，不要教了我。那是一个带着非常强的责备的一个词。门已经关了，我已经上床睡了，连我的小孩都睡了，推三推四各种理由。结果呢，这个真朋友蛮厉害，他为了他的朋友也不要面子，啥也不要了，一直敲一直敲。圣经说他是情辞迫切的直求，敲到后来这个人也烦了，大概也觉也没法睡了，好了好了好了，起来给他。那么终于就把门打开，把饼给他走。你看圣经特别这里加一句，那个人给他饼可不是当他朋友，虽然不因为他是朋友，只是因为这个人一直敲一直敲，所以敲到这个人没有办法开。那在这里你马上看出谁是真朋友，谁是假朋友。假的朋友就是充满指责，一到关键时刻马上就是不情愿，然后呢，假朋友一定我自当头。 你注意看，那个人讲了一大堆我，
我已经睡了，我的小孩也睡了，通通都是我，我不能给你起来开门。他还找很多借口，特别找一个孩子的借口。我们华人蛮能领会的，因为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一讲到孩子，那每个人都对不对？有的你要来教会，不来对不起，我小孩要足球比赛啊、哦。那牧师一听啊，算了，那你那没办法，你孩子老大嘛，对不对？那华人是非常了解，所以其实有些人以为说基督教是洋教，他就乱讲。基督教是咱们亚洲的哈，那个耶稣是中东这一带嘛，所以耶稣用的比喻，我们华人是非常能够体会。因为那个整个处境是跟华人亚洲人是非常类似。我的小孩睡了，我起来倒没问题，但我小孩睡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理由啊，各种借口。然后呢，你注意啊，他最后是借啊。我去查了一下，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你知道是非常精明的生意人，借一还三。所以这个人借了几张饼，借了三张饼，要还几张？得还九张啊！等到这个时候，朋友也不讲了啊。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人也常常有一句话嘛，这个好像叫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平时朋友归朋友，但是呢，这个利益归利益啊，那还是要照算。亲兄弟明算账，连兄弟都要算账，当然何况朋友。但是你没有看到另外一个人吗？另外一个人可没有跟他说，哎，你现在啊，我给你吃点饼，我特别借来的，将来你还多少。他可是热情接待，而且是半夜接待，你知道他自己也不睡了，急人所急啊。我的朋友行路啊，他一定又饥又饿，而且情势迫切。犹太人跟亚洲人跟我们华人很类似，都是很看重面子。他现在面子也不要了，一直敲门，人家还在里面门里面这样骂，你这是怎么搞的，来骂着我，来搅扰我。他不管了，情势迫切，慷慨相助。但是耶稣这个关系里面到底要讲谁？到底是谁？你有没有发现谁是这位真正的朋友？你常常会说天底下有这样的人吗？也许偶尔会让你遇到一两个已经算不错了。大概这种朋友也是，如果你一次两次还可以，如果你常常哎，你想很好啊，那我天天都半夜行路到他那儿看他怎么样，大概也就不行了，脸都发绿了。耶稣在这里讲谁啊？这个真朋友是谁？你有没有想过是谁接纳我们每一位？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无论你有钱没钱，无论你有地位没有地位，无论你有学问没有学问，无论你是年迈的还是年少的，无论你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叫一切来吧，因为我知道你们半夜在行路。你知道今天人类的问题就是像半夜行路，又饥又渴。半夜行路什么意思？看不见光，黑的。饥饿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灵里面。我真是发现啊，这些年我看看我的同学啊，每一个我发现真的就这两种状况。一方面呢，我参加同学会啊，他们拿出名片，我一看都蛮可怕的，不是懂就是走。都是某某董啊，那不叫名字了。以前我们都很亲热，某某名字，现在都不叫了，都陈董啊，啊，张总啊，哇，我想这到底谁啊？一叫张总，几个都回头啊，都会问。后来他们说，那陆家怎么称呼你的？我说我是传道人，你们可以叫我张传，或者叫我张牧，我是张牧师，人叫张牧。哎，果然啊，同学会他们就开始叫张传了。还有人说什么意思啊？你怎么回事啊？发烧了吧？混不下去了吧？你看当传道。还有一个说什么叫传道？他说大概就是随传随到嘛，叫传道。我说意思差不多，你们随传我随到。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懂啊准啊真的很开心吗？我发现就这两样，一个没有光，一个没有粮。没有光就在黑的里面，没有粮就在恶的里面。真的，
很奇怪，我问他们，我说你们现在怎么活？他们说怎么活？反正是分三段，白天拼工作，晚上拼饭局。最近好一点，最近习大大这说不准随便吃，所以好一点，收敛一点。哇，以前真的是吃的简直是那个董啊总啊，通通都在饭桌上。但饭桌上呢，其实也蛮惨的，因为都是不是抽烟就是喝酒，大吃大喝。我说你们少这样不行啊，健康不行。他们说我们也知道啊，抽烟当然伤肺啊，喝酒伤肝啊，但是不抽不喝就伤心啊。嘿，我怎么回事？他们说就是订单也没有啊，客户也没有啊，也升不上去啊，所以豁出去了，肝也不要，肺也不要了，都没心没肺的，就吃吧啊。那么吃完喝完干嘛呢？唱卡拉 OK 去。或者是经常还有半夜去喝咖啡，比较文雅一点的，这比较小资一点的，就找个咖啡馆，淡淡的灯光，轻轻的音乐，点一杯咖啡，大概你从来没有喝过，我听了以后吓一跳，那个名称叫悲伤的多瑙河。我说这咖啡怎么能喝，怎么越喝越悲伤啊？他们说对了对了，就找个感觉，就喜欢这个名称啊，我们就是这心情就跟悲伤的多瑙河一样啊。